郭德纲武汉演出被立案调查，让被举报这一话题再度成为焦点。
你就无立足之地，你天天你台上演出，人台下一帮人坐那儿拿个本儿化好妆，戴个墨镜，戴个眼镜坐底，然后拿本儿抄，你某一句话可能会有问题，他给你记下来，然后他一会儿到有关部门去报告。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盘点那些曾被举报的演艺界人士，看他们究竟因为什么被举报，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时事评论人梁宏达，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梁，在电视还是主流媒体的年代曾经风光一时，最红的时候他一周有3-4档节目同时播出，那时候打开电视经常会有一种感觉，这个台是老梁，换个台还是老梁。从最早的电台广播到后来上电视，再到网络时代的自媒体节目，十多年下来，老梁的声音和他的节目也成为许多老中青三代观众共同的记忆。然而2017年一场争议彻底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在电视节目中谈到雷锋等阴谋人物，并发表了一些个人解读，其中包括雷锋拍照属于摆拍，存在自我表现等观点。
出于政治目的的宣传，或者是出于一厢情愿的美化，或者出于某种无耻动机的炒作，咱们总容易把一个人弄得很完美啊，就说这人好事都是他的，他什么地方都是完美的，就没有缺点。其实这怎么可能呢？你像当年咱说雷锋，我们不否认雷锋叔叔很了不起，干了那么多好事儿。但是雷锋本身他也有他的动机。雷锋这个人呢，我是分析过雷锋成长轨迹，我就发现他呢，搁我们老百姓话说挺冲动个人，好自我表现，说不好听点愿意显摆。你看他写日记，日记本来是给自个儿看的，谁要像雷锋那么写日记，那不一定是想给大伙看吗？就他有种自我表现的冲动，所以他会配合后来新华社各方面记者来了给他摆拍，说雷锋同志晚上还读盲选呢，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拍张这照片，这明显这是摆拍嘛，他不可能他在被窝里扣着背，你这记者把背掀来来来，我在里面拍拍，那怎么可能呢？就雷锋是一个自我表现欲很强的，当然这个无损雷锋的光辉形象，但可是当初我们宣传呢，反而把雷锋弄成一个做好事不留名、默默无闻的人，你这就完全不实事求是了。这历史有的时候啊是很难经得住推敲的，而有些英雄典型的形象啊，不见得是你心中想的那样。而且中国的典型一旦要竖起来，你记住，他必须得早死，他如果要不死，后边很麻烦。雷锋要如果不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怎么过？鲁迅要不早死，反右的时候他怎么弄？还能不能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思想家？这都非常难说的事。所以对于一个民族惯有的这种记忆，我们不应该随便的把它遗忘。在现实当中，如果有人刻意塑造非常完美的形象，你一定要好好想想，这种完全完美、一点缺点没有，它是违背人性的。我是希望当我们有的时候立起一个完美形象的时候，大家要持本能的怀疑态度，这里头是有其他的一些目的的，不是这个人真正的完美。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这个世上就没有完美，任何完美都是一个等待拆穿的。
节目播出后很快引发争议，并有人向电视台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投诉举报，随后事件迅速发酵，各大卫视相继下架他的电视节目，网络上的相关节目片段也被清理，社交账号遭到封禁，此后老梁逐渐淡出公众视野。那么如今的老梁过得怎么样呢？他曾经说过，现在做节目已经不是为了讨生活，经过这些年的积累，他手里有足够的积蓄，即使不做节目也依然可以过得安稳自在。离开电视之后，他也没有真正离开观众，如今老梁在油管开设了自己的频道，刚开始他主要上传过去积攒的库存节目，后来逐渐开始制作新的内容，如今订阅人数已经接近100万。郭德纲前后经历2次投诉举报，将这位相声演员推向了舆论的浪尖。第一次发生在2025年底的北京北展剧场，现场观众向西城区文旅局投诉，认为郭德纲与于谦表演的相声《艺高人胆小》中伦理梗过多，部分台词涉嫌低俗。文旅部门随后约谈了演出主办方，要求对台本进行整改，停用争议台词。这次事件没有对郭德纲造成太大影响，仅限于 批评整改。第二次风波来得更大，2026年7月，郭德纲率麒麟剧社在武汉举办京剧演出《济公活佛》，演出中他即兴改动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词。武汉市文旅局核查后确认，该改编内容未出现在申报材料中，已于8月11日正式立案调查。随后，郭德纲在烟台、西安等地的多场演出也相继延期或取消。其实这些年来，郭德纲的相声内容已明显收敛。早年间，他的段子尺度更大，敢说敢调侃。
住英国的房子，
哦，
开德国的汽车，
嗯，
喝法国的红酒，
嗯，
吃澳洲的海鲜，
嗯，
我穿意大利的皮鞋，
好，
我戴瑞士的手表，
这都有名啊。
雇以色列的保镖，
嗯，
我请菲律宾的佣人，
哦，
娶韩国的媳妇儿，包一日本的二奶，
哎嘿。您那个幸福太全面了，
嗯，我说这就很幸福了。
哦，
你爸爸乐了。
不对，
这都不算幸福。
那什么叫幸福？
最幸福的
啊，
当中国的干部。
这就幸福了吗？
那就你要能当了这个，你那些个都能来。
而到了后来，似乎能放心拿来砸挂的，就只剩下老搭档于谦了。
熟悉于老师的都知道
啊，
谦儿哥有三大爱好，
是
抽烟、喝酒，
有点闲工夫就出去玩去，
哎，旅游。
全家连老的在小的，
嗯，
七八口人
是
带着吃的烧烤的炉子，
哎，
应用之物，
嗯，
冰柜里插满了东西，装在车上。
呵，您
全家人兴高采烈，
嗯，
走喽，
哎，
上西天喽
啊！我们作死去了，合着。
李浩石的翻车其实是从观众曝光和举报两条线同时开始的。2023年5月，有观众现场看完他的脱口秀演出后，觉得其中一些内容不太妥当，就把现场情况记录下来发到了网上。
那两个老公确实在上面就是说那个景观，我看到他们第一时间，我感觉我不是在看两个动物世界的拍摄现场，就两个老公一个松鼠像炮弹一样发射了出去。那你平时看到一些狗，你会觉得很萌。心都被融化了，我想到这些词，我看到这两个狗的内心一直闪烁出了8个大字，作风优良，有大社交。
事情很快发酵，直接冲上热搜。随后又有群众向文化执法部门进行了正式举报。执法部门接到举报后展开调查，发现效果文化还存在篡改申报演出内容等问题。最终效果文化被处以高额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32万余元，再罚款1335万余元，两项加起来接近1468万元，同时暂停其在北京的全部演出活动。此后演出行业协会也发布相关公告，对其实施行业抵制。可以说这次事件就是从一场观众现场观看的脱口秀开始，最后一路发酵成了一场震动整个脱口秀行业的大风波。它影响的不只是 House 个人的演艺生涯，也让效果文化遭受解散，甚至整个脱口秀行业也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录着录着一扭头，行业没了。
这时可能有观众会想到另一个同样吃开口饭的奇葩辩手秋晨，如今的秋晨也已经逐渐退出公众视野，但他当年的风波和 House 并不太一样。2020年，网友从海外社交平台翻出秋晨早年在香港时期的一些旧图文和设计作品，并将相关截图发布到网络。这些内容中一些涉及特定事件的表态被网友认为存在明显的立场倾向，随后引发大规模舆论争议。面对质疑，秋晨曾回应称，这些设计作品是他供职媒体期间的工作产出，媒体的立场并不等同于他个人立场。随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微评，国家大义容不得巧舌如簧，评论相关现象。 但文章并没有直接点名秋晨，舆论持续发酵后，秋晨公开道歉并关闭了自己的社交账号，逐渐退出公众视野。与此同时，他此前参加的一些节目中相关出镜内容也遭到删减。两起事件虽然最终都影响了当事人的演艺生涯，但路径并不完全一样。House 是观众现场发现问题后曝光，并进一步出现正式举报和行政执法，而秋晨则更多是网友翻出旧内容引发网络舆论风波。陈一发，曾经的斗鱼一姐，粉丝们送给他一句颇有代表性的称呼，主播业界一枝花，人美歌甜，陈一发。1985年出生的他原本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后来转行成网络主播。2016年底他推出歌曲《童话镇》。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叫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疯魔喜欢爱丽丝，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
歌曲迅速走红，甚至冲上网易云音乐当年 TOP 100音乐总榜单第一名。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怪唱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
凭借着人气和童话镇的加持，陈一发很快坐稳了斗鱼一姐的位置。只是这个宝座还没坐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举报让他的人生彻底转弯。2018年7月31日，有网友根据一段2016年的直播片段向江苏网警举报陈一发，指其曾将南京大屠杀等民族惨痛历史当作调侃笑料。十分钟后，陈一发立刻发长文道歉。事发七小时后，斗鱼发布了处理公告，表示要封其直播间。从陈一发不当言论被扒出到公开致歉，再到斗鱼发微博说严肃处理，直播间永久封禁，这个时间之短如同骤雨来袭，转眼间就改变了一个主播的命运。此后，中国大陆多家音乐及视频网站也陆续下架与他相关的内容。然而，这一段举报视频是2016年的直播录像，发姐接近四年累积下来的直播录像多了去了。是谁花了大量时间翻找旧直播录像，又偏偏选在斗鱼公司上市前夕，还是建军节前一天举报？选择这个时期举报，肯定不是为了发姐引以为戒、下不为例，而是为了发姐再无下次。陈一发如今在国内被全面封杀，童话镇一曲成绝唱，江湖再无陈一发。被打回现实的发姐现在好吗？她在油管开了自己的频道，有近50万订阅量。或许她现在赚的远没有当年做斗鱼一姐日进斗金时风光，但生活也少了很多聚光灯下的喧嚣。蒋方舟翻车是正式举报加网上扒料双线推进的典型事件。事件的开端是清华大学肖英教授向中国人民大学递交书面材料，实名举报蒋方舟硕士论文注释造假，涉嫌抄袭，列出20多项疑点，学校据此启动第一轮核查。第一次调查结论仅认定论文注释不规范，不构成学术不端，风波看似将要平息。转折点来自豆瓣博主 Island， 连同小红书博主抒情的森林，豆瓣用户 Island 的逐条对比文献扒出论文多处大段照搬台湾学者陈崇仁的期刊文章，还有部分所谓自主翻译内容直接复制现成译本，放出大量图文对比证据发到网上。这一间民间扒料成为校方二次复核的关键新线索，拿到网友提供的证据，人大重新组织专家组复核，最终认定存在学术不端，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蒋方舟公开发布致歉信，这里要分清，肖英教授属于向学校递交材料的正式实名举报，豆瓣 Island 属于民间网络扒料，补充决定性证据，举报开启调查，网络扒料补其实锤，两股力量叠加才推动事件反转。2026年夏天，歌手韩红深陷多重舆论漩涡，从电影首映礼上因走个面被批道德绑架。 到天路版权争议，再到救护车使用与善款管理的质疑，直至基金会合作的救护车供应商被正式立案调查。一个多月间，韩红仿佛从公益标杆迅速跌落为全网声讨的对象，情绪化的指控蜂拥而至。首先要理清的是，被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的并非韩红本人，也非韩红基金会，而是基金会的救护车供应商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整起事件同样沿着网络爆料加群众实名举报双线推进。网友发现，基金会两年内累计采购约6000万元的救护车，而这家供应商的参保员工仅两人，外界随即质疑其为空壳公司，且缺少医疗器械经营资质，同时采购单价也高于过往合作厂商，舆论瞬间爆发，质疑韩红基金会与该供应商存在利益输送。随后，多位群众向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实名举报材料。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正式对这家供应商立案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无最终官方结论。但若公众讨论仅停留在人设崩塌的狂欢中，很容易滑向误读的泥潭。对韩红基金会而言，走出危机最有利的方式并非一纸辟谣声明，而是打造一套可复制的透明流程，每一批物资流向附上签收单据，定期引入独立第三方审计并公开报告。毕竟他曾说过，就连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
其实现在我们自己有机会，我们才知道原来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为什么你们不做？
在喧嚣的舆论场里，没有永远完美的个体，但可以有日益完善的规则。谢娜因宣布2026年全国巡回演唱会而陷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舆论风波，甚至遭到了大量网友的举报投诉。这是怎么回事呢？2026年5月，谢娜刚在成都举办了一场被包装为仅此一场亏本圆梦的演唱会，彼时温情叙事和情怀杀让 1.5 万张门票迅速售罄，观众为这份限定真诚慷慨解囊。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演唱会，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1、2、3，举起手，看着我笑一笑，烦恼统统都抛掉，好心情自己找啦。
然而仅仅过去一个月，谢娜便高调官宣了全国巡演。这种闪电般的商业转换让不少曾为圆梦买单的粉丝直呼被背刺，认为此前仅此一场不过是促销的话术，而真正点燃公众情绪的是他在乘风2026淘汰直播中的硬广行为。在节目最紧张的时刻，他突然打断流程，公开展示巡演计划，被批评为拿节目热度变现，严重缺乏对舞台和同伴的尊重。
接下来的暑假2026谢娜演唱会将开启全国巡演。
巡演终于要来了，因为在成都的演唱会现场，我们看到了满场的人都期待那个快乐的夜晚能够继续。
站是北京，
那么时间是
7月11号，
7月11号在北京开启谢娜全国巡回演唱会的首站。
与此同时，其巡演最高达1180的票价，甚至对标周杰伦等一线专业歌手，更引发了关于其 KTV 唱功与商业价值是否匹配的广泛质疑，更引发网友举报，怀疑存在审批不合规。人民日报旗下人民锐评发布评论，我们正经历一场流量祛魅，批评无代表作就全国巡演透支情怀博取流量。整篇文章没有点名谢娜，但文章描述的现象直指本次风波。属地文旅部门核查后表示，北京演唱会全部审批手续齐全合规，官方没有下达强制取消演出的指令，最终是主办方迫于巨大舆论压力主动官宣取消北京站场次，全额退票。 PG One 是初代说唱顶流，凭借选秀节目爆红。 Hey the truth, just power, 出名根本不
的出去只能偷袭，这点出息就会像个不行，不好意思我进到了流气 QWER 把你带走，不说没用的屁话，人家他就说你来自于地下。
短短一年时间，从小众 rapper 逆袭为顶流艺人，流量热度资源碾压同期新人，代言综艺商演接到手软，是当年最炙手可热的新生代偶像，手握顶级流量。然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2017年底，媒体拍到李小璐深夜去往 PG 湾住处，爆出轰动全网的夜宿门事件，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做头发风波。
我老婆做头发呢，昨天做了一个特别漂亮，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漂亮的一个头发，嗯，很好看，非常好看。昨天做头发做了好长时间。
这件事最先属于媒体网络曝光，撕开了他的私德争议，舆论瞬间发酵。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随着舆论持续升温，网友翻出他早年歌曲《圣诞夜》，歌词里面还有一些不当内容，大量普通群众向平台与监管部门集中举报这首作品，举报其价值观扭曲，会误导青少年。随着举报线索大量递交，官媒点名批评，直指歌词违背公序良俗，触碰底线。随后平台把他所有音乐作品全部下架，综艺代言全部取消， PG One 遭到全网彻底封杀。夜宿门是媒体扒料曝光私生活，真正推动全面封杀落地是海量群众对其不良歌词的集中举报。即便淡出公众视野多年， PG One 仍偶尔试图低调复出，他多次试图在酒吧私下演出，售卖 U 盘专辑，地下捞金，每一次行动都会引来大量网友举报抵制。张雨绮一直是娱乐圈极具辨识度的女演员，颜值明艳大气，气场全开，不同于娱乐圈温婉柔弱的女性人设，张雨绮主打人间清醒，敢爱敢恨，独立飒爽，被网友称为大女主天花板。但一场来自前夫袁巴元的前妻葛小倩的实名举报，把她推上舆论风口浪尖。葛小倩曾经和袁巴元有过一段关系，还育有一个孩子。2026年1月，葛小倩对外发起实名举报，并非普通网友扒料，是带着公证材料公开提出多项指控。举报内容主要分为三块，第一，指控张雨绮插足自己当年和袁巴元的感情纠葛，还放出监控、行李登记标签等相关素材佐证自己的说法。第二，质疑子女生育相关问题，晒出经过公证的护照资料，两个孩子出生间隔很短，由此提出代孕方面的质疑。第三，曝光自己曾经接到匿名变声威胁电话，对方精准掌握家庭住址、家属信息。
我说关注上我家里的谁呢，他是这样说的，
比如说小姐，然后他们还关注了你住的地方。
直到现在，这件事没有司法机关的最终认定，举报线索并没有得到官方实锤，但是反复拉扯的负面舆论让张雨绮从顶流女星沦为话题争议艺人，资源逐渐降级。吴秀波和陈玉玲之间又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举报了谁？这桩当年轰动全网的情感纠葛还得从2018年中秋节说起。当时陈玉玲在朋友圈发了一篇长文，自曝与吴秀波长达7年的婚外情，并公开了不少两人相处的细节。这篇文章一经曝光，立刻引爆网络，吴秀波多年经营的儒雅大叔形象也随之遭遇巨大冲击。事情发酵之后，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进一步发展成了围绕经济补偿的纠纷。陈玉玲提出经济要求，双方多次协商，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随后吴秀波夫妇整理聊天记录、转账等相关证据，并以涉嫌敲诈勒索为由向警方报案。2018年年底，陈玉玲回国后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后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最终法院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并依法作出判决。整件事的逻辑，女方先网络扒料曝光吴秀波婚内出轨，然后男方主动报警举报女方刑事犯罪，没有普遍群众去举报吴秀波出轨，出轨属于私德，不属于刑事案件，没法靠公安立案。虽然法律上敲诈罪有判决，但婚外情丑闻已经彻底毁掉吴秀波，他的公众形象彻底崩塌。 演艺事业也随之陷入停滞。一边是刑杀案件，一边是婚外情丑闻，一个被判刑，一个彻底告别娱乐圈。这场持续多年的风波最终可以说是两败俱伤，没有真正的赢家。张国立之子张默，成龙之子房祖名，两位手握顶配资源的新二代，在2014年先后因涉毒被警方抓获，双双跌落神坛，被网友戏称为坑爹新二代的典型代表。这两起案件的线索均源于群众举报，父辈再牛，背景再硬，群众一举报，事情一查清楚，谁都得面对法律。房祖名与张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一个朴素却沉痛的道理，法律面前没有龙太子，也没有铁帽子王。刑满释放后，两人在内地演艺圈的所有机会彻底归零。房祖名选择转型幕后，张默后来长期生活在海外，据说还定居了泰国，彻底离开了演艺圈。平时的生活看起来相当奢华，豪车、游艇，甚至私人飞机都频频出现在他的社交动态里，身边也经常有年轻美女、健身、聚会、海岛度假一样不少。看他的社交平台，几乎每一条都在展示自己的财富和享受。网友调侃他坑爹，他倒也坦然接受这个标签。网传其 ins 简介直接写着坑爹王，以自我戏谑的姿态回应外界的嘲讽。只是这看似风光无限的海外生活，究竟是真正的逍遥，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流放，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巅峰时期的黄海波是内娱公认的国民级实力派演员，凭借《媳妇的美好时代》《咱们结婚吧》等多部爆款家庭剧，他塑造的憨厚靠谱荧幕形象深入人心，收视口碑俱佳，一度是国民好男人的代名词。
我说宝贝儿，我真没骗你，真的，我发誓，我真的，我就对你是真的，我对你是一心一意的，真的。
然而2014年，北京警方接到群众实名举报，在某酒店将黄海波当场抓获，其本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终被处以6个月收容教育。一夜之间作品下架，代言解约，事业全面崩塌，这位曾经的顶流实力派彻底淡出荧幕。事发至今，关于黄海波被人做局的传闻从未停歇，流传最广的两个版本，一是被私人司机怀恨报复设局举报，二是因得罪圈内资本遭行业大佬刻意构陷，这也被认为是黄海波全程不辩解、不上诉、不复议的核心原因。不少网友坚信他是被迫认栽，替人背了锅。如今黄海波转行开设表演培训班，生意红火。
培养你就说三位一体，技术、讲方法、体验，这一二三全敌不过两个字儿，真诚。但是，拜托你的真诚一定要纯粹。
而在他最落魄时，当时的女友曲珊珊始终深信他是被冤枉的，并坚定地选择嫁给他。如今夫妻俩各司其职，黄海波教课育人，曲珊珊继续拍戏，在热播剧《狂飙》中饰演程程一角，被更多观众所熟知。风波虽已过去多年，但这段被举报往事至今仍是娱乐圈最让人唏嘘的悬案之一。曾经的朱军是央视门面担当，连续20多年主持央视春晚，艺术人生更是现象级综艺。谁也未曾想到，深耕主持行业数十年的朱军会在事业巅峰后陷入巨大舆论争议。贤子最早是2014年事发第二天就向公安报案，警方核查之后因为证据不足不予立案，这件事当时没有对外公开，直到2018年7月26日，时隔4年，他的经历通过社交平台公开发布，网络舆论瞬间引爆。2014年是私下公安报案，2018年属于网络公开爆料，没有再向主管部门递交新的举报材料，后续双方走民事诉讼，法院最终认定贤子一方证据不足。虽然朱军官司胜诉，但舆论已经对他事业造成巨大冲击。由于事件涉及双方各执一词的陈述，网络上的说法始终真假难辨，有人选择相信贤子，有人坚持疑罪从无。多年过去，这场风波依然会被人反复提起。朱军后来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这一起事件留下的争议却并没有随着时间完全消失。宁小天是内地初代偶像小生，早年 凭借《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一米阳光》等爆款剧爆红，颜值清爽，演技自然，国民度极高。他的人生转折点是轰动娱乐圈的插刀教事件。2012年，印小天打人事件掀起轩然大波，女演员边潇潇团队公开举报其片场施暴，无凭无据的谣言发酵后，圈内一众昔日好友、同行艺人不分青红皂白公开站队，指责印小天，甚至发文伸张正义。全网掀起讨伐印小天的浪潮，昔日兄弟纷纷插刀被刺，没有一人选择相信他或者等待真相。这场无妄之灾让印小天一夜之间从当红小生沦为全网唾弃的暴力艺人，代言全部解约，影视资源全面断层，口碑彻底崩盘，事业直接跌入谷底。然而当完整监控视频曝光，真相才浮出水面，印小天自始至终未动手打人，但舆论的反噬并未如期而至，那些曾义愤填膺的正义使者大多沉默，只有少数人公开道歉。这场由谣言引发的社会性死亡，让印小天用近10年的时间才逐渐走出阴影，错失了事业黄金期。沉寂多年后，印小天靠短视频商演低调复出，气质早已不复当年清澈，多了沧桑与无奈。演员刘晓庆这一生曾两次因为举报和涉税问题站上舆论的风口，第一次是在2002年，当时税务机关接到线索，对刘晓庆担任法人的晓庆文化发展公司立案调查，最终查实公司存在巨额偷税行为，刘晓庆也因此被刑事拘留，羁押了422天。这起案件也成为国内早期极具标志性的明星涉税案件之一。没想到20多年后，2025年的刘晓庆又一次因为涉税举报站上了风口。深圳一市民向上海税务部门实名举报刘晓庆，指控他通过名下文化传媒公司将民间借款包装成代言费，并通过开具发票的方式偷逃税款。面对这一举报，刘晓庆很快公开回应，否认全部指控，并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随后上海市税务局受理了这份实名举报，同年8月公布调查结果，举报反映的涉税问题并未查实。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举报人与刘晓庆之间本身还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目前他们之间相关民事案件仍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因为税务问题翻车的艺人并不少，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有郑爽和范冰冰。2021年4月，郑爽的前男友张恒向上海税务部门正式递交实名举报，曝光郑爽所谓阴阳合同和天价片酬等相关证据。税务机关受理后随即展开调查，最终查实郑爽在拍摄《倩女幽魂》期间存在偷逃税款等问题，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以罚款，合计达到2.99亿元。他的演艺事业也就此彻底终结，被认定为劣迹艺人，相关作品下架，从此退出娱乐圈。不过举报人张恒自己也并非完全置身事外，他本人也曾参与合同的拆分等相关操作，后来也被税务部门立案查办。同样因为税务风波退出娱乐圈的还有范冰冰。不过范冰冰的情况和郑爽不太一样，范冰冰并不是被人直接向税务部门实名举报，而是先被扒料曝光。2018年，崔永元在社交平台公开晒出相关合同材料，曝光所谓阴阳合同，迅速引爆舆论。随着舆论持续发酵，国家税务总局责成有关税务机关对相关问题展开调查。之后税务部门与崔永元取得联系，他也向办案机关提交了相关证据，最终税务部门查实范冰冰存在涉税违法问题，依法追缴税款、滞纳金并处以罚款，金额8.8亿。范冰冰被罚8.8亿后，演艺事业也毁了，此后完全退出了中国内地的主流影视圈。网上扒料曝光和正式举报虽然路径不同，但有时候最终的结果却殊途同归。4000年美女鞠婧祎从女团一路拼到影视剧女王，流量一直很能打。
像落叶起地生成之恋爱高级，
可谁能想到2026年3月，他突然被实名举报偷税漏税，而举报他的正是跟他闹解约闹得不可开交的老东家思巴传媒相关方。举报信里写的有鼻子有眼，说他申报年收入只有1100多万，实际赚了5000万，瞒报比例将近88%， 这个数字一出来，热搜直接炸了，全网都在吃瓜，又一个流量明星税务翻车了。但这事儿说白了，根儿上还是在经济合约上。鞠婧祎离了老东家之后，两边为了合约和钱的事儿没少掰扯，矛盾越积越深。事发后，斯巴赶紧撇清，说自己不是举报人，可举报材料跟双方的商业纠纷高度重合，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哪是单纯的举报，分明是合约战的延续。面对这波猛料，鞠婧祎团队反应也快，直接发声明，一直依法纳税，全力配合税务部门核查，身正不怕影子斜。没过多久，官方通报出来了，税务机关从2025年9月起就陆续收到过类似线索，查了一遍又一遍，压根没发现举报里说的那些问题，这次属于重复举报，又没有新证据，依法不予受理。一纸通报还了清白，虽然被折腾得不轻，但事实摆在那儿，不是谁举报谁就有理，法律终究讲证据。只是啊，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清白往往来得晚一些，而舆论的耳光早就先扇过来了。其实这些年被举报、被扒料曝光的艺人还有很多，有些举报确实揭开了失德、违规甚至违法行为的真相，但也有一些不过是没事找事，有的举报源于私人恩怨，甚至不乏恶意举报、诬告构陷。到底谁是真的冤，背了不该背的锅，谁又是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请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这里是有耳工作室，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